也挺大的，我还以为大家来会比较困难，但是看见还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克服了困难，其实困难算不了什么，是吧？我们敬拜神的心要远远的大于胜过这样的困难。所以今天很高兴看到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在2020年的第三个礼拜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今年呢，2020年。我们教会在寻求神的引领，然后神呢，圣灵给我们一个看见，那就是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境界。所以今年我们会把扩张境界作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年度意向，就是今年我们要说这个话题，我们要在这个话题的这个涵盖下，我们要去做一些努力。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一次扩张境界了，就是那个第一次，就是2020年第一个礼拜天5号那天。那天我们讲的呢是扩张个人灵命的境界。我知道那一天还是在刚刚新年圣诞节那个节日气氛中，有好多弟兄姊妹可能还在节日中还没出来，所以大概有些人是错过了那一次。因为我看见上一次有些不在的面孔，所以每次也挺有意思的。每次我都看见，哎，又看见一些新面孔，哎呀，你们来了。然后呢，又发现，哎，上次来那些他们又不见了，大家交替来，好像这个怕累着我似的。所以这挺好的，这也是希望大家注意要改正，这要来咱们就坚持来。但第一次如果你错过了，因为新年嘛，那个特殊有好多事情，如果你错过了，我想说的就是你没有错过，没有错过第一次的那个内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把那一次的录音放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还把那个摘要用我们的微信公共号刊登在我们微信公共号上面。所以只要你愿意去回顾一下的话，第一次扩张个人灵命的境界那个内容是 available。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着重要讲的是从教会的层面，我们扩张我们教会宣教使命的境界。我们的经文有两节都是旧约的，一个还是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个雅比斯的祷告，一个是以赛亚书4章2节。我们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读雅比斯的祷告，历代志上4章10节。来，是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以赛亚书54章2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里建立了这个教会，感谢你聚集起一群敬畏神、追求你的话语，并且愿意服侍你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这个教会来共同的成长，我们一起来为你的国和你的义来奔走。主啊，感谢你已经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祝福，我们也都有很多的人有相当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要求你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求你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扩张我们工作事业的境界，扩张我们家庭生活的境界，扩张我们在社会上为你做光做盐的境界。我们求你扩张我们个人灵命的境界，我们也求你扩张我们教会宣教使命的境界。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扩张教会宣教使命境界这个话题的时候，特别求圣灵做工，求你的圣灵指引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上一次大概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的祷告非常的著名啊。这个你去很多的网站上，你一找雅比斯祷告，就会有很多人讲过这一节。但是我们注意呢，就是雅比斯祷告中他提到说，他说我求你让我不遭艰苦，不受患难，不遭艰苦，然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所以好多人认为，哎，这祷告好，我让耶和华为我做事，他不让我受艰苦受患难，然后他就答应我，你看这多好。 但是上一次我们仔细分析的时候是请大家注意亚比斯他的祷告蒙神的悦纳，神听垂听他的祷告是有原因的，因为亚比斯是一个受神祝福的人，他是那个犹大家族里边，犹大家族是在神的救赎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家族，就是包括那个象征着以后永世国度那个君王大卫是犹大家族的，包括主耶稣基督他从肉身上来说也是犹大家族的，所以这里面包含着神的救恩，因此神对犹大家族的成员的祷告他是要特别的垂听，并且呢这一位他的祷告亚比斯的祷告实际上是非常合神心意的，他先向神求的是说你要扩张我的境界，他也让神扩张他，扩张他的境界，他先向神求的是求你常与我同在，也就是他向神求一个和神美好的关系，和神常常同在的美好的关系，永远同在的美好的关系。同时呢亚比斯呢又是一个经历痛苦忧伤患难的人，他在痛苦忧伤中向神祈求，所以这样的一个祈求，信心的祈求，神就垂听。这是我们上一次主要的分解经分析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当我们向神求扩张境界的时候，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来回应我们，你祷告越合神的心意，那么神就越会垂听，越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我们今天呢，我们会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那从亚比斯祷告中，亚比斯说那个扩张境界，境界就是 territory， 就是领土，就是领地。扩张境界这个意思呢，我们上次说了，扩张境界可以是你把它引申为你需要提高、需要提升、需要扩展的任何的领域。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扩大领土的这个意思，我们把它引申成为我们要扩张宣教使命，扩张我们的宣教使命。我们教会的境界，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境界，我们教会其中有一个宣教使命的境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扩张宣教使命的境界。所以从亚比斯这个祷告，我们来引申到这样一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呢？是不是正确的解经呢？我们相信是的，因为我们说解经，我们要从整个圣经上帝的话语的整体的意思来看，从神的总的整体的意思来看呢，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最终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最终的旨意，最高的旨意是拯救万民，是拯救所有的世上的人，拯救万民是神永恒的旨意。所以在这本圣经中，在这个圣经中一开始从旧约中，以前有人说旧约是不是讲过宣教的事情呢？旧约也许没有宣教那个字，但是旧约中到处都充满了宣教的思想。我们就从神拯救世人的旨意来看，从最开始，从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伊甸园之约，上帝与亚当夏娃立伊甸园之约的时候，就提出了要让女人的后裔来得胜，就那个实际上是跟蛇说，女人的后裔要踩碎你的头，但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女人的后裔，这个在一开始可能人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就知道说啊，这是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没有肉身的父亲，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这是特指的这位救主。所以从那个时候救恩的思想就已经在伊甸园的之约中体现出来了。然后还有在那个挪亚的彩虹之约，当上帝信誓旦旦地说不再用洪水把世界扫灭消灭的时候，他的心已经完全彰显了，他不再完全的毁灭这个世界，他要在这个世界拣选那些属于他的人归向他，所以他要在整个的世界上都存留着，然后呢在这些人中间拣选我们。当然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的星空之约，当上帝向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时候，同时也指出说要让万族从你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知道说这指的也就是耶稣基督，要让万族万民都从耶稣基督得福。所以你看在旧约里边，神的救赎旨意已经不断的显明，就是在各个的各卷书里面贯穿一气的连贯的向我们显明。 所以救赎万民是神永恒的旨意。同时呢，从新约的角度来看，那么救赎万民，使万民听到福音，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主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传福音，他在大使命里面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说是犹太人做我的门徒，或者说使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说是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基督也把一个很宏大的境界展现给他的门徒。同时在即将升天之前，那么耶稣基督接着又说，他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看他有这样一个由中心，由一个中心开始向周围波及直到地极，所以向万民传福音，使万民得救，这是神永恒的旨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连贯在一起的。因此我们需要扩张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境界，宣教福音的境界，因为扩张神国的疆界，使扩张福音的境界，使得救的人增多，能够使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度里边，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主的命令，这是教会一个神圣的责任，也是基督的门徒不可推卸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理解神的旨意。那么从亚比斯扩张境界的祷告中，我们确切的可以认为，那么扩张境界在他那个年代虽然是就是进入领地，就是占领领土，因为他们是当时要进入迦南，要实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使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业，得地为业，你要得地为业你就得占那个地啊，所以他需要去得地，他们需要努力进入那个地得地。但是我们确切的认为，那么这个属灵的含义也包括我们要为神的国度、为神的疆界、为神的子民的增加增长，为这样一个扩张境界，我们一起要去努力。所以这是这个亚比斯祷告的意思。因此传福音应该是教会的一个重要意向，就是我们作为教会来讲，不应该像有的教会那样说着，我们不管什么你传福音不传福音，你要谁愿意来呢我们就接待你，不愿意来我们也不找你，然后我们就好好的在那里，我们得认真的学习，把我们个人的灵命弄好，我成为一个属灵强人就可以了。那个这个显然是有点一半完成了一半。那么从神的使命上来讲，你成为属灵强人还不够，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属灵强人，你可能还不是。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自己灵命成长的同时，担负起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教会从来都是把传福音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起码我们从4年前开始，我们就有一个贯穿一致的叫一个叫教会的一个意向的口号，就叫做因圣经真理得丰盛生命，以广传福音。当然有人说我这有点剽窃那个抄人家那个燕京大学那个校训了，但是那我比他字儿多，这是不是这个啊？但是我们这是我们一个明确的意向，因为我们在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要同时的加强。我们在圣经真理的学习上面看到弟兄姊妹现在真的是非常的认真积极努力去好好的学圣经，大家在小组里边在微信群里边打卡，然后那个互相督促互相监督，并且呢彼此交流学圣经的经验，非常的美好。同时呢我看到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也有很大的成长，但是我们在传福音这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我往下会说，我们会求神继续来引领我们，求神继续引领我们能够拓宽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境界。我们现在的这个格局还有点小，我们的现状和神对我们教会的期望还有距离，因此我们需要拓宽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境界。我就联想起我小时候啊，那比我年纪大的也没多少，他们都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我从小时候受到一种洗脑式的教育，叫做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尽管那时候吃不饱，饿得整天头昏眼花的。然后呢，说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个思想，然后呢以后去解救那些三分之二受苦的人。那我们一直受着这样的教育，所以那时候尽管饿得难受，尽管头昏眼花，但是心中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我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以后要去解放世界上那些三分之二的受苦的人，什么小汤姆啊，什么那些黑人孩子捡煤渣什么的，要解放他们去。那后来呢，出国之后发现说，哟，像有一个朋友说的，说出来之后突然发现说，好像我们才是那三分之二似的。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引用借用一下，就是我们把它用在宣教使命上面还是合适的。就是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宏大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放眼地极，扩张境界，我们要想到世界上真的是有三分之二，现在可能三分之二还多了呢，那么多的人现在还困苦流离，还失丧，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还是生活在罪中，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挣扎。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使命，要去参与到解救这些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使命中去。我们再看看今天的这个新加的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更有意思，他就莫名其妙地说了这样一句，所以呢，我本来想把这个当今天的金句，但是呢，因为我同时还发到一个不跟我们教会的一个我的同学里，有那么十几个基督徒，他们要求我也给他们发点经文什么的，我就没发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一开始看起来挺奇怪的，莫名其妙的，又是橛子又是绳子又是幔子的，反正你没弄过的，你真不知道它啥意思。但是这段经文呢，以赛亚书这段经文需要放在整个圣经的整体环境中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因为这是重要的经文。来，要啥意思呢？其实就是以赛亚在用这个比喻在说一件事情，我们过一会儿会说他说的什么意思。但是你要拿出这样一节经文来看的话，你比如说查经查这样一段经文的话，你就得对整个的圣经前后文，对圣经的整体的原则，对圣经的历史背景要有一定的了解。那我们看到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是这段经文是以赛亚说的。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以赛亚这个先知很了不起。为什么了不起呢？他处在一个当时叫做过渡的年代，就是处在他们那个以色列的王国分裂之后，从所罗门王国、大卫王国的兴盛到最后的衰亡，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他大概的年代是800年到700年这样子，公元前呢，公元前800年到700年这个样子。然后呢，他经历过四个王，他给四个王当过先知，用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做四朝元老，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他在那个时代里边呢，他所在的国家是南国，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呢？处在一个四面包围，被敌人包围了，然后呢处在夹缝求生的一种状态。啥意思呢？就是他这国家本来就挺小的，当时挺小的，他们分裂之后，南国北国一分裂更小了。北国本来是兄弟，但是对他也很不 nice， 有点现在像台海两岸似的，互相之间攻击，互相之间这个较劲儿。那么南国他当时还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北边有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虽然好像是在衰落那个时候，但是当时仍然是兵强马壮。然后在那个南边呢，还有一个埃及国。埃及国呢，那是一个古老的帝国呀，虽然当时也是不那么景气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所以他还是比南国犹大要厉害得多，所以也欺负他。同时又有一个新兴的国家巴比伦，所以在那一个环境中，以赛亚是亲自目睹了北国的灭亡，就是在那724年北国灭亡了。公元前灭亡了之后，那么以赛亚看到北国的灭亡， 他心中实际上是忧心如焚，他从神那里得到了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动，就是要向他的民族来传扬神警告的信息。所以以赛亚书呢，圣经中管它叫做小圣经，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有66卷书吧，66卷，但是以赛亚书呢就有66章，然后以赛亚书中间也是分有这个神审判的信息，同时有神存留救恩的信息。所以以赛亚传达神的旨意，说这样悖逆下去等着吧，肯定要受惩罚的，肯定又受报应的。那果不其然，后来那个南国也被巴比伦吞灭了。同时他又告诉以色列民说，他说但是你们也不要绝望，只要你们愿意悔改，神的救恩早已经为我们存留了。他要讲救恩，所以以赛亚书整个的一个宏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他讲神的警告，神的审判，同时又讲神为我们存留救恩。这当然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思想。那么再看看前后文，54章说的这句话，这是54章第二节，54章前面是几章？53章，53章大家都比较熟悉吧，因为这个圣经讲那个以赛亚先知预告预言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个旧约的一段经文，就是在53章啊。53章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就想起一些经文来，比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讲我们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这说谁呢？当时那些人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哎，这个受苦的仆人这谁呢？是西西家吗？是谁？反正就开始瞎猜。但我们现在回头看非常清楚，这太清楚了，这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受苦，就是这样受苦的，就是为我们承担罪孽的。53章还有那个更清楚的经文，他说将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以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这说的就更清楚了，这跟保罗后来说这个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孽，然后为我们牺牲，就把这个完完全全的都预告出来了。以赛亚书在预告耶稣基督，所以当时他接着又在54章开始，他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下面呢就是接了这样一段经文。54章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二节，第一节说的什么？第一节说的是这样一句话，就说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欢乐，未经产的要高声欢呼，欢乐欢呼。开始还是受苦的仆人呢，然后话锋一转，下一章就变成了欢呼。为什么要欢呼呢？为什么要歌唱呢？因为不生养。因为是吗？是这么个意思吗？不是。因为熟悉旧约的人都知道这是在说谁呢，这是那位已经失去了生育的盼望的那位亚伯拉罕的原配太太萨拉。他当时90岁了，是不是90岁了？别说现在活到90岁都很困难，那时候90岁还能生孩子，那已经失去了盼望。但是他最终得到了一个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下，上帝给他一个神迹，给他一个应许之子，就是以撒。因此这里面讲的意思是说，这种要欢呼要歌唱的是因为上帝有奇妙的恩典为我们存留，只有上帝用奇妙的恩典赐给我们的那个才是他应许给我们的呢。那个以撒是上帝的应许之子，只有从以撒那一代一代的下来，在他这个民族里边产生的那位救主，那才是我们的救主呢。所以大概希望没把大家绕晕了吧，就是从旧约里面看，神的应许都是一定要实现的，并且都是以很特别的形式实现的。那么这个萨拉所生的孩子是所谓的应许之子，那么应许之子带来的是救恩，应许之子他在整个的这个民族国度里边后来是产生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这位救主赐给我们救恩。因此以赛亚书当时虽然还没有新约的观念，还没有耶稣基督的观念，但是他早就已经看见，就已经憧憬到在将来有一天神所应许之子他的国度 要兴旺，要发达，那个憧憬在他脑海里非常的强烈，所以他就发出来，你别看现在萨拉不怀孕不生养，但是欢呼吧，歌唱吧，以后整个的神的应许之子，神的子民会遍布这个地面。当然这是现在的解释，为什么敢这样解释呢？是因为有这个新约圣经的支持，这就叫以经解经嘛。就是假设说我是拿着旧约这样说，有人说你 fantasy， 你乱想，但是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新约圣经里保罗说的。这段话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就引用了，就是这段经文，这实际上是加拉太书的引用的经文，因为经上记着说。那保罗引用的时候，保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实在就是在说新约教会，因为保罗当时就是在讲新约教会。在新约教会里边，谁是属于神的，谁是神的儿女，那保罗说就是上帝应许的儿女，应许之子，应许的儿女，就相当于是从神应许的那个撒拉他的那个儿女中出来的那样子。所以他就把旧约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个经文和现在新约教会联系起来了。他说现在我们教会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就是你们这些，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应许的儿女。同时他在下面加拉太书又提到，也引用了以赛亚书所说的一个叫做在上的耶路撒冷这样一个概念。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城市，可能你们有的人也去过，那个去那边那个圣地三日游十日游什么的。耶路撒冷现在没什么了不起的，耶路撒冷现在已经都瓜分了那个城市，并且那个整个那个最大那个殿，原来那个圣殿的位置已经被一个大金球给占据了。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保罗说的是天上的，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的那里边的人，那就是神国度里面的人，他指的就是神的国度。在上的耶路撒冷才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现在来说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因此我们再接下来再去来思考说，把这个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什么扩大帐幕，要坚固你的橛子，延长你的绳子，把这个联系起来，那才知道说原来以赛亚书早就知道这个神的国度，这个神的教会是需要扩大的，是需要不断的增强，不断的扩大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经文贯穿在一起，他在说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应许的子女，应许的儿女要增多，在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教会要扩大。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追求什么人数为目标了，但是如果一个教会就是甘心情愿的说，咱们就三家五家凑在一起，大家抱团取暖，大家到时候你好我好，咱们就这么地儿了，就这几家，就这在跟谁也没关系了，那个显然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扩大教会的领地，扩大神国的领地，要让神的疆界，教会的疆界不断的扩大，要让神的儿女无限的增多。那也费了挺大劲儿说这圣经，因为是旧约嘛，把旧约和新约和我们现在的使命联系起来，就需要把它贯穿起来，给它来从圣经的整体的旨意来看。因此我们明确了神的旨意之后，我们来想一想，那么这个经文这个意思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指导意义。我们教会今年呢是想在扩大教会的宣教使命境界上，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引领。所以圣灵加给我的意向就是，我们今年要在个人灵命和教会宣教使命上面都要扩展我们的境界。首先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要有一个积极的宣教动机，动机啊，就是你愿意去做，你想去做，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圣经这里面用经文里，刚才经文以赛亚书经文里面讲的是说，不要限制，不要限制，要有一个强烈的动机去扩张。那说到不要限制的时候，那就是可能有限制这种可能性存在，限制的可能性存在。什么东西，什么情况可以限制我们的宣教动机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我们不要被自满所限制。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没啥值得自满的， 但是也可能有人说，哎呀，我们这小教会弟兄姊妹们都是新的信徒，也就是信主都十年以内的大多数的，然后我们这个现在也算是不错了吧，我们也做了些努力了，我们也小有成绩啊什么，但是这就是自满，这就叫自满。什么时候自满，什么时候人就止步不前，就不可能再进步了。这包括其他任何的领域，任何的这个你做任何的事情，什么时候自满你就停止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要被这种自满的情绪限制，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的向前，我们求神引领我们继续向前，我们没啥值得自满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还远远的不够。第二个呢，是不要被小信所限制。小信呢，可能有人说，哎呀，这个事情没有信心，我们能做吗？我们能做什么呀？我们这个小教会我们能做什么呀？我们现在这个大家的能力也都有限，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觉得，有些人觉得说这件事情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去做。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人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人有畏难情绪，如果有的话，我要负全部责任，因为是我没有很好的鼓励弟兄姊妹。所以神圣灵感动我，圣灵也是提醒我，让我首先不要没有信心，让我们一同来坚定信心好不好，一同来坚定信心。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同时呢，不要被忙碌所限制。忙啊，现在一般的问谁说最近怎么样，忙不忙？哎呀，忙啊，忙死了，基本都是这么回答。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你自己不忙，人家就以为你是个 loser。 你怎么能不忙呢？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边，你不忙说明你完蛋了，你没什么事儿干。像现在我说还行吧，还可以，你也觉得哎，这是没出息，这是大家都忙，忙碌得很，都忙什么？忙很多事情，工作是的忙，我知道真的是很忙，我也工作过呀。学习我也学习过，学习非常忙。然后还有家里边，顾家也挺忙的，家里面的事儿做不完的。我现在啥都不做，懒得不行。然后那个，但是我知道我太太忙啊，她也得做呀，那家里事儿也做不完的。同时还有什么孩子教育、子女教育，那事儿就多了去了。反正是你要是想家事儿的话，有的是事情。如果是忙这些，那真的是没有时间，哪有时间呢？哪有时间参与任何的宣教事工啊？哪有时间传福音呢？但是忙这个事情不太正常。忙为什么不正常呢？忙有人说是忙是撒旦魔鬼的一个诡计，信不信这个？有人说撒旦魔鬼，比如说他让你说你别信了，你可能说你说什么了，我就要信，你可能觉得还自己挺坚强的。但是撒旦魔鬼给你的事儿说，给你加点事儿说，你看这事儿多重要啊，做吧。对呀，做。然后又给你那事儿多重要，做吧。好，做。然后这样就把你忙，你整个一忙碌起来，你的心就不在神就不在你心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时间表，看我们那个 schedule， 看那里面内容，看看我们的银行账户那里面的出支开支，那里边的内容，那些东西加在一起，从时间金钱用在哪里，就能看出一个人他整个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没有给神留一点位置的话，那是问题是挺大的。当然你说，有人说我留地方了，我留了一些地方，但是我们今年希望的就是我们把给神留的这个位置让它提高，让它扩大。忙还有一个，以前有人解字儿啊，说忙是一个心和一个王，忙等于心死了。当然你说没忙，忙的心，这个心里边好像还一包劲儿呢，没死。但实际上那个心真正的死亡，就是因为他从神的角度来看，心在慢慢的死去。你越忙，整个爱主的心、爱神的心就会渐渐的死去。所以忙碌会限制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我们不要被忙碌所限制，不要被慵懒所限制。有的时候觉得是，有人说，哎呀，这忙了一星期了，够累的了，身心疲惫，我得休息，不是啊？是，我这个好不容易攒了几个假期，攒了一段时间，我得好好的游山玩水，不是？这样说呢也对。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们也需要 我们也需要休息，我们也需要游山玩水，也都需要的。但是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人生计划中，我们会不会愿意为神，主动的愿意为神去做一些事情。有些时候人的懒惰是一种习惯呢，就是越懒的人慢慢就越懒下去。所以当你振奋起来的时候，克服懒惰，你会发现说啊，原来你不单有能力游山玩水，你不单有能力去看电影，你还有能力，你还有力量去为神做工。所以要使自己 active， 要行动起来，要战胜懒惰。有一个比喻可能不一定太恰当，有一个比喻是我们看到那个变成蝴蝶之前那个东西叫做茧或者叫蛹，是吧？那个东西，那东西是不动弹的，你碰它一下，有的它也动的，动，很懒的。但是当那个蛹破茧而出化成蝴蝶的时候，那个蝴蝶飞舞不停。我们希望我们都有那么一种精神境界，不要做那种慵懒的蛹，然后能够化蝶，能够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不要限制，要有积极的宣教动机，这是这节经文给我们的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呢，叫做坚固橛子。坚固橛子什么意思呢？其实这跟那个搭帐篷有关系。搭过帐篷吗？那肯定有人搭过，出去camping 是不是？我知道你们都有帐篷，虽然我没有，我也看着过呀，没见过，没有帐篷，还没见过搭帐篷吗？搭家帐篷怎么搭？就是那一个塑料玩意儿，把那杆支起来，然后你得砸橛子，是不是？那个塑料橛子这么长，有的时候一脚就踩在那个草地里去了，弄过吧？大多数人都弄过。但是那个小帐篷，你们一家三口挤里边，挤得翻个身都翻不过来，太小，怎么办？扩大你的帐幕，延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弄大帐篷。再大的帐篷我搭过，那就是我们去出去教会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借那个大帐篷，对不对？那个帐篷，那个帐篷橛子就是铁的了，这么长了，那你脚踩就踩不进去了，得提拿着个锤子。所以童工就提示说，谁拿锤子啊？然后我拿锤子，到时候拿锤子把那个锤子砸进去，砸得越深它越坚固。那你再想想那个滑铁卢大学，他们有些时候搞那种活动，搭那种大帐篷，连绵一大片那种大帐篷，那需要更坚固的橛子。所以帐篷牢固不牢固跟橛子有关系，那个橛子要深深的牢固的砸在地面上，砸在坚实的地面上。最好是像那个郑板桥说的似的，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根源在破岩中。我们这个也要扎根在岩石里边，才能更加的牢固。橛子扎根在岩石里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的宣教意向，或者我们的这种扩大宣教使命的这样的一种意向有坚实的根基。这个坚实的根基首先就是那个岩石，就是坚固的岩石，就是圣经真理的根基。因此我们在上一次讲到说，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确保我们的宣教有坚实的圣经真理的根基。所以我们要加深与神的关系，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现在就像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做的一样。这个在上次我们提过了。同时呢，我们这个橛子呢，也是要让我们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呢，大家才能去完成这个宣教使命。我就想到以前我在高中时候学过一个合力的概念，是吧？记得吧，物理上有合力。这个什么叫合力呢？就是那个方向是一致，不管你的这个力度多大，但是这个力这个方向是一致，这个一致的时候，那个才能发挥出一个更好的效果来。你比如说两匹骏马拉车，对不对？两匹骏马拉上车，然后一赶，这两匹骏马一起往前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就是一起向前奔，非常的有力量。但是要这俩马特别的倔，特别是要一个马一个是驴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个他往边上拉，有一个往后拉，有一个往前拉，这个问题就比较，这车就没办法走。所以合力合而为一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兼顾我们教会宣教使命基础的时候， 我们求圣灵赐下合而为一的心，并且呢，也求圣灵帮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为神去传扬福音。同时呢，我们要制定扎实的计划，就是扎扎实实、稳扎稳打，就是我们的计划要和切合实际。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想做点什么事儿，我们要切合实际，我们不去求就是贪大求远，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我们不去喊虚幻的口号。刚才我说那个什么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那有点虚幻，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我们也不去搞表面的文章，说搞个什么事儿，然后照几张照片就说啊好了这就成了，我们不去搞表面的文章，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扎扎实实的往前走。过一会儿我们唱回应诗歌里呢，其中那个有一个翻译说求神使我脚步稳健啊，可能我刚才听他们练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个版本，但是也是差不多，求神让我坚固稳健。稳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那个好像是撒欢的小孩撒欢的啊，然后一阵子啊就下来不干了，就不是那样子，我们是踏踏实实像军队那样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往前走，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所以有坚实的宣教基础。这些经文呢还给我们另外一个看见，就是我们要有开阔的视野，这里面讲扩张帐幕，扩张你的境界。我刚才讲了那个帐幕有不同的帐幕啊，帐幕有那个你家那个小帐幕，那个挤在里边腿都伸不开那种啊，有吧，那个小的，然后还有这个大的，还有那种那个连绵挺长的那种，像大学里面那个大白帐幕那种，就是帐幕是可以扩张的，境界是可以扩张的。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加开阔的心胸，更加高远的眼界。你眼界要想看得远的话，你的人要站得高才行。什么叫站得高呢？就是和神的那个眼光越接近，你的眼界越开阔。所以你看那个蚂蚁有些时候也挺心疼他们，蚂蚁他们在地上撞来撞去的，要碰小鼠脚碰一碰，然后替他们挺着急的。那当时就觉得这个鸟就比他们强多了，鸟要上哪儿去的话，没有蚂蚁那么费劲，它砰就飞了。所以它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我们希望神能扩张我们的境界。这个扩张其中就是一种提升或者一种拓展，让我们的眼界心胸可以拓展。那怎么样来拓展呢？今年我们会大概做这样一些事情，这个是我们下一周六的同工退休会要商量的事情。但是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还有一个宣教月，我们用宣教月来好好的来宣讲有关神让我们传福音的使命这样一些信息。我们还想做培训，这个培训什么内容我们还没想好，但是我们想做一个培训。我们呢还可以读一些书，其实去年就是2019年了，刚过去上个月我们在买书的时候，我们图书馆我还特意买了几本那个宣教士的传记，你们可以去找来看一看，挺好的。其实你要想找不一定上图书馆了，你到网上一查，打戴德生传马上就出来了，免费的，网上就可以读。我们去读一些传记，就看到说神是怎么样使用那些他的仆人来为他扩张福音的境界的。我们还要认清我们的使命的范围，那圣经讲叫做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对于我们来讲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当时来讲就是他们使徒们所处的那个城市，我们的耶路撒冷呢就是滑铁卢，耶路撒冷滑铁卢，这俩城市挺有意思。耶路撒冷是圣城，滑铁卢是失败之城，是吧？我记得我刚开始来，他们说你要去哪儿啊？我说我要去一个叫滑铁卢的那个地方去服侍，人就说哎呦那可不吉利啊，人生滑铁卢啊。我觉得我这人生滑铁卢还不错嘛，还挺好的。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滑铁卢，在这里有我们最基本的宣教工厂。因为我们看到说神已经把很多的我们的同胞，年轻的同胞，留学生大学生带到这里来了，还把一些新移民带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首先我们宣教的力量，我们宣教的目标是要对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在这方面还要继续的来努力，就是那个留学生和新移民。 同时呢，犹大地，犹大地啥意思？犹大的地呢，就是已经是更广阔的地方了，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是涉足刚刚涉足还不太适应的地方，那就是属我们的犹大地。我们的犹大地呢，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周围的这个区域，包括我们现在在康德斯塔嘎那边所做的一些福音事工，那个地区离我们稍微有点遥远，也不算遥远了，开车15分钟、20分钟道就是而已。但是呢，那边还没有人向那边传福音，那边还没有华人教会，就是我们也想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做一些尝试，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些尝试。因此我们在那边原来成立了一个在教会中的团契，最近呢我们把它改造在大学里，就像现在的 MMCCF 似的，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团契，叫做 Conestoga College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5C 某个 C 啊，所以我们在那里成立了这样一个团契，希望这个神能带领这个团契能够在那边也是能够吸引更多的华人同胞和同学来听到福音。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领域是我们不太熟悉的，特殊人群呢，是那高中生啊，我们还不太熟悉的。那我们的跨使命的、跨文化的、海外的，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跨文化的、海外的这样的宣教，这些我们教会现在还没有涉及。跨文化什么意思呢？跨文化就是不跟我们是共同的中华文化。其实有人说，现在海峡两岸的文化已经都差异很大了。我们像那个大陆人和像那个两岸三地的那些华人传福音，已经就有文化的差异，就需要跨文化了。但那个文化差距小一点，但是我倒有一个看见或者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华人要在这个西方世界向西方人传福音，跨这个文化。现在整个的西方世界，整个的信仰环境、信仰条件已经相当的差了。我最近我上次祷告会时我提过了，我受了一个刺激，受什么刺激了呢？我到那个办公室去，看见我们国语堂那个邮箱信箱里边有一个杂志，拿过来一看，大标题说 "Not Christian anymore"。我当时一看，我以为这是什么这个敌对势力放的这种宣传品，放到我这里是不是什么？我仔细一看，是《今日基督教》杂志，他在说明一个事实。他说，加拿大新的人口调查显示，过去说加拿大人多数的人是信耶稣、信上帝的，现在多数的人已经说我们不再是基督徒，我们不再相信耶稣基督，不再相信神了。所以这个国家需要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当年他们派宣教士到中国去，我们感谢他们。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其实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姊妹有这样做的，有的向他的教授传福音是吧，有的向他的同事传福音，我们也有这样做的。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我们也去做一些努力。当然从海外宣教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大的力量或者很成熟的策略，但是我们教会中有支援宣教士的，有很多的人，好几家他们支援宣教士，支援本土宣教士，支援海外宣教士。那么从海外宣教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看到英文堂前两天不是让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义卖吗？他们筹款是为他们英文堂的高中生，一些年轻人，他们到南美厄瓜多尔去传福音，他们在那边去短宣。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是不是会有可能也去尝试着去做，我还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你站高了之后会看见说啊，还有那样的一个，还有那样的一个事工我们可以去参与。所以希望神提高我们的宣教事业。说这些不知道你们有人心里打鼓，或者说哎呀，是不是会要给我安排啥事儿啊，或者要抓我的差呀、啊、等等的。有人就会想，我们能做吗？我们这个教会能做吗？有能力吗？你问我的话，我就会跟你说我们没有能力。但是神有能力，圣灵有能力，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首先要求神把从圣灵来的能力加添给我们，让我们都有能力去为神去奔跑、奔走、去传福音。那我们再看看最后一点，是 我们需要有切实的宣教举措，那就是那个经文里面讲的那个扩大幔子，放长绳子。这扩大和放长都是一个动作，都是一种努力，一种方向，一种诉求。扩大幔子，放长绳子，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福音事工做大做宽，要加强，要有新的努力。那么这个新的努力的措施我们怎么样来实施呢？我们大概有这样的想法。首先一个是呢，从请进来这个角度来思考。请进来就是请人来，请人来小组。现在各个小组呢经常有新朋友参加，我们要对新朋友敞开这个大门，敞开窗户。新朋友加入到小组之后，真的是看到说在小组里能够信主，能够传福音，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好多小组都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所以请他们来，请进来。因为小组是一个宽松的环境，在那里呢不是像第一次来教会这样有压力，好像一个人在这叭叭叭说，然后底下这儿毕恭毕敬听。到小组里大家是自由交流，所以很容易结成很亲密的关系，很容易把话说深说透。请人来小组，请人来教会。过去弟兄姊妹们有好多，我知道你们经常请人来教会，特别是在有活动的时候，大型活动大家都去请，请邻居，请同事，请朋友，请同学来教会，请人来教会。今年我希望是这样子，今年我们带人来更积极，不单单是大型活动，平常你看见邻居聊两句就说我是基督徒，他说那啥意思啊，说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来教会吧，你来看看，你来看，就像以前我们说过那样，你来看，把他请来让他来看。弟兄姊妹们有好多你们都这样做了，请你们的街坊邻居同学朋友来教会，今年继续这样做，让这个请人来教会成为我们教会的一种风气，一种文化。当然我不能说规定大家每个人每年必须带几个人来教会，我知道规定都没用，我说什么都没用，其实一说规定就跟点没有意义。但是求圣灵感动你们，你们知道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你们就愿意把认识的人带到教会来，就像你们以前做的那样。当然我们也请人来做宣教培训和分享，我刚才说了，今年我们可能会请个专业的宣教士来向我们介绍经验，或者来讲他的经历做见证等等，我们可能会这样做。我还没有找到具体的目标，但是基本会有个思路，我们同工会商量。当然我们有大型福音活动，还是请大家积极的请人来，因为一个大型的福音活动，无论是这个新生欢迎会、圣诞晚会、布道会，我们请人来让人能够听到福音。所以这是请进来，从这样一个方面我们多去来做一些事情。还有走出去，走出去呢，走出去不一定意味着一下子就走到南美去或者走到非洲去，我们首先可以先从一些力所能及的地方走。我们先走进电子网络，现在这个电子网络已经是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已经好多的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这些传道人都有这样的看见。当然我们老一辈有点这个保守，有点跟不上趟，但是发现年轻人做得很好。走进电子网络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来利用一些再利用一些网络宣教的机会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现在是信息时代了，所以我们要去尝试一些用媒体来传福音的努力。所以我们教会做了一个公共号，现在是一年多的时间是吧，做了一个公共号。我们原来是一个星期出两个文章，后来发现文章来源不太够，所以就改成一个星期一篇文章了。但是发现一篇文章也没怎么人看。以前听着一个笑话说，过去啊人写的东西，比如写了日记，写了什么这个东西藏起来，如果有人去看他就很不高兴，是不是这样子啊？过去你写的东西有人看不高兴，他说现在呢写了个博客发表出去了没人看他也不高兴，这怎么没人看呢？有人看没人看没关系，我们这个公共号没多少人看，关注的人也不到还不到300人呢，但是 nonetheless 这是我们一种努力。同时呢我也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有空可以关注一下。你说这个媒体的东西太多了，我关注不过来呀， 但是你说那些八卦呀、那些新闻呐、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包地儿看，花那么多时间，咱们教会里自己本乡本土的事儿，讲的都是圣经中的一些重要的真理的内容，一点也没有牟利的那种观念，无欲无求，就是要把圣经真理、把福音传给大家。只不过看两眼呗，才那么短，三分钟看完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继续做。同时呢，我要感谢我们的团队，我们有一个编辑团队，非常的辛苦。其实每个星期你啥事儿，你蹦蹦弄两下子还可以，你要一年坚持下来，两年坚持下来，五年坚持下来，其实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很感谢他们的辛苦，所以求神继续使用。我们也希望呢，有人能加入我们的编辑队伍，有人能帮我们写，你写出来，你比如你有灵修，你有见证，你写出来，大大的欢迎。我们一直在征稿，是吧？希望弟兄姊妹你考虑也可以写。同时我们的网站现在一直是落后，缺乏更新，我很希望有年轻人懂的。现在就我老人家在那里弄网站，你说我这水平哪能弄网站呢？也就会编几个页，都是非常的难弄。但是呢，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感动，愿意参加的话，可以来帮我们做网站，做一些帮助。如果有的话，跟我联系。那我们还可以走进爱心关怀。其实我们知道，在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走到他身边，雪中送炭，那个、跟他就能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也试图这样做，在人有需要、有特别变故的时候，我们愿意能够把神的爱带到身边，也真正的影响了一些弟兄姊妹和影响了一些福音朋友，最后能信主。我们继续会这样做，我们要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你发现你周围的人有需要，遇到难处、遇到变故，主动的去关心他们，或者主动你把信息给我们，我们用这种方式，用爱心来传福音。当然我们还可以走进未知境界。刚才我说了这个未知境界，比如说我们有高中生事工。高中生事工呢，以前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在做，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们现在再加上工作变化，他今天没来，他们也不做了。当时说把那个事情转给教会，我跟同工们商量一下，发现我们好像说哎呦有点畏难，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呢，那个事工在这个地方还有，叫 T-Bridge， 我们中间有任老师，他们都去给他们做过一些带领，给他们讲一些东西。那个还有，那个现在是其他的人在维持着。还有那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施工，上街上街头传福音的施工，我们都没做过。是在我们教会来讲啊，我还是有一点经验，我们教会有些人也都做过一点，但是呢还算是一个未知的境界。像向无家可归的人传福音，街头上那些流浪汉，我们以前有两个年轻人，是 Brian 还有那个 Victoria， 他们去过去给那些传福音，他们觉得收获挺大的，回来跟我讲挺受感动的。坐那儿和那个流浪汉一说，发现流浪汉并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一个一点思想也没有的人，他流浪汉，但是他也有思想，你跟他聊的时候也能聊在一起。所以这些都是未知的境界，这求神来打开我们的眼界，说不定有些人就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最后是走进宣教的工厂。我们不知道英文呢、唐呢，他们去南美宣教回来，我们会去向他们取一些经验，我们也会向一些走出去过的宣教士向他们来取经，并且我们教会也有宣教士，像教授和菲利莎他们都是以前就是宣教士，所以我们会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们或者是继续支持宣教士，或者是我们自己差派宣教士，或者是我们自己成为宣教士，长宣短宣，让神来使用我们的教会，能迈出这个关键的一步。所以今年我们会成立一个叫做宣教拓展部，我们会成立一个新的一个同工的职能部门，我们会有人带领在这方面做一些筹划，然后做一些培训，让大家能够统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把神的福音广传出去。所以这就是境界，扩大宣教使命的境界。境界这个词其实挺美的，有一个杂志，有一个电子杂志就叫境界，有人很喜欢，有人读过吧？境界这个啊，境界这个刘洋编辑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聊过两次，小伙子是深不可测，非常有功底，非常有功力。这个杂志编得很好，我觉得这个词也选得很好，因为境界很美啊，因为人有心灵的境界，有精神境界， 有你事业上的一个新的境界。那我们在传福音，在扩大我们的灵命的境界上面，也应该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求神做工，扩张我们个人灵命的境界，就是更明白神的旨意，更加深与神的关系，更愿意服侍教会，同时也扩张我们教会宣教事工的境界，有坚实的圣经基础，有开阔的宣教视野，并且有切实的事工举措。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今天呢，转达给大家，就是这是叫意向传递，把我们的意向传递给弟兄姊妹们，让弟兄姊妹们在今年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举措的时候，你会说啊，牧师原来说了，不是说哎，这搞什么名堂？这是我们是有这样一些意向，求神带领，但是最终能成就什么，是在神的手里边，我们都不知道。神能成就的就成就，不然的暂时时间还不到的，我们也都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一起为这样的一个事情祷告，也让我们一起为扩大我们教会的宣教事工的境界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仰望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求神帮助我们打破我们的禁锢，求神让我们的眼界可以看得更远，求神让我们的心胸更加的开阔。主啊，求你扩张我们弟兄姊妹个人灵命的境界，让我们的每个人和你的关系更加紧密，让每个人对你的心意更加的了解，让每个人更加愿意来服侍你。主啊，更求你扩张我们教会宣教使命的境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进入到你要带领我们所进入的更加丰盛的领地。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神成就，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